各位弟兄姐妹平安。我感觉到神的灵在你们的教会的当中，我坐在你们的当中，跟你们一同的敬拜神。我感觉到神的灵在我们的当中，这是我的福气，也是弟兄姐妹的福气。我们也非常的感谢神。刚刚诗班所唱的诗歌，从生命唱出来的诗歌，我们在灵里我们都领受了，感谢主。看到你们的教会的发展，进来的人包括我在内，都感觉到神丰富的恩典，神的确在教会的当中，神的灵在我们的当中来运行，感谢主。我们同心低头，我们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一方面是战惊，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是蛮喜乐，灵里的喜乐，因为有主你的灵与我们同在。主啊，在敬拜你的当中，主啊，我们为新成立的小组来祷告。我们恭敬地把这个新的小组还有小组长也放在恩主的手中。主啊，求主您圣洁的灵常与他们同在，叫他们成为一个的灯台，被主来使用，好叫在他们的那个的中心，那个的社区，为主做美好的见证。主，离开您我们什么都不能做。主啊，我们就求你常与他们同在。我们为教会的发展，你的灵在我们的当中来运行，我们献上感恩。主啊，愿我们常常领会你的心意。主，在领受你的话语的当中，我们也想到自己灵里的光景，我们灵里的需要。主啊，你的心意常常永远对我们都是好的，但是可能我们的心意不一定是对得准你。主啊，我们安静自己，我们安静的时候，我们真的很需要你来掌管我们的心怀意念。愿我们的心都是被你来得着。主啊，你今天对我们来讲话，把信息仰望在你的手中，愿讲的听的在你的面前都得蒙你的造就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今天下午我要跟你们思想一个题目，就是在旧约的当中，摩西他击打磐石两项。那请我们翻到这个民数记第二十章，民数记二十章，我们看这一段的历史的事实，请看从第二节，我们一同来念到十三节。有圣经了，我们慢慢的翻，是在民数记二十章第二节到十三节，摩西击打磐石两下。好，我们一同来念，预备来。会众没水喝，就聚集攻击摩西、亚伦。百姓向摩西争闹说：“我们的弟兄曾死在耶和华面前，我们恨不得与他们同死。你们为何把耶和华的会众领到这旷野，使我们和牲畜都死在这里呢？你们为何逼迫？”摩西、亚伦离开会众，到会幕门口，俯伏在地。耶和华的荣光向他们显现，耶和华手谕摩西说：“你拿着杖去，和你的哥哥亚伦召去会众，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，水就从磐石流出给会众和他们的牲畜喝。”于是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的，从耶和华面前取了杖去。摩西、亚伦就召聚会众到磐石前。
好，谢谢。这段的历史事实呢，非常的非常的重要啊。连后来后来在新约圣经的里头，使徒保罗他回想这段的历史的过程的时候，他的心中也有很大的感触。请你们翻到哥林多前书第十章，哥林多前书第十章。哥林多前书第十章，我们看第一节到十二节，第一节到十二节，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一节到十二节。好，倘若你们翻到的，请听我来念就可以了。使徒保罗在神的灵感动的当中，他想到以往他自己的民族有这个历史的情况的时候，他这样说，他说，弟兄们，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，我们的祖宗啊，从前都在云下，都从海中经过，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，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，也喝了一样的灵水，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，那个磐石呢就是基督，但他们中间多半是神所不喜欢的人，所以在旷野倒闭。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，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，像他们那样贪恋的，也不要拜偶像，像他们有人拜的。如经上所记，百姓坐下吃喝起来玩耍，我们也不要行奸淫，像他们有人行的，一天就倒闭了23000人，也不要试探主，像他们有人试探的，就被蛇所灭，你们也不要发怨言，像他们有发怨言的，就被灭命所灭。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见解，并且写在经上，正是境界我们界末世的人，所以自己以为站立得稳的，需要谨慎，免得跌倒。好，现在我们用一些的时间求圣灵来带领我们思想这一段的历史的事实。以色列人啊，他们漂流在旷野的里头有40年的时间，在这40年的当中，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，他们有3次，因为在旷野的当中，他们没水喝而发怨言，他们就埋怨神。3次的当中，最厉害的就是我们刚刚的所念的圣经，就是在民数记20章，是最厉害的这一次。那摩西他在发脾气的当中，他在愤怒的当中，他拿起那个杖，然后他击打这个磐石2下，没错，那个水是从那个磐石出来了，但是因为他在发脾气的当中用那个杖来击打磐石2下的时候呢，虽然那些百姓他们有水喝了，而那些牲畜也有水喝了，但是神在公义，神也在愤怒的当中刑罚了摩西，他说从此以后啊，你不能带这些的以色列人进迦南，所以呢，神呢是刑罚了他们。那后来就好像我们刚刚所说的，保罗在往后的日子的里头回想这一段的历史的事实的时候，他说现在您和我们这些活在末后的世代的当中的人，我们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呢，我们要作为一个的见解，我站在你们的面前来分享信息呢，
我坦白告诉你们说，我有很多很多的奖章，那我可以随便的拿一片的奖章，那站在你们的面前就可以讲了。我讲到了很多很多很多，但是很奇妙的就是，当我知道这个的主日是安排我在你们中间讲到的时候，那我就思想说，我在你们的当中应该要讲什么的题目呢？很奇怪，过往一两个的星期，常常几段的经文就在我的心里头来出现。虽然我在忙碌的当中，就神学还带领其他的聚会，但是我常常想到，当有一天，当这个的主日排到我，轮到我在你们的面前来讲到的时候，这段的圣经常常出现。那我就顺服神，在忙碌的侍奉的当中，我就在神的面前来等候。那我不相信这篇的信息是一篇你们从来没有听过的信息，但是当我在等候在神的面前的时候，那这篇的信息当中的那个的主题还有那个的教训也提醒了我自己。所以今天下午我们一同在神的面前来领受这一片的信息，我们求主来怜悯我们，保守我们，不要犯了摩西、亚伦还有百姓的罪恶。哇，神刑罚他们哦，神刑罚他们也是蛮厉害的。所以现在我们要深入的来看这段圣经的教训。我们特别问两个的问题，以至于您和我后来的使徒保罗，同时待会我会告诉你，不但是使徒保罗有这个感触，希伯来书的作者他想到第一件的事情的时候，摩西在发脾气的当中击打磐石两下，那连这个的希伯来书的作者他也蛮有感触的。所以我们求神的话来对我们来讲话，好就站在你们的面前的，以至于我们各位的弟兄姐妹，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得到应该有的提醒。好了，现在我们问第一个的问题，就是说为什么神要刑罚摩西还有亚伦呢？首先我们要回顾一下这个的历史哈，就好像我们刚刚所提过的，以色列人呢，他们在旷野漂流了40年，哦，好惨哦，40年在旷野的当中也是蛮惨的。但是你知道吗？《生命记》第一章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，其实从他们离开埃及，经过旷野到这个迦南美地啊，就是最好的地方，其实不需要40年的，11天的路程就把它走过的，不是很长的一个的路程。但是因为以色列人他们非常的软弱，他们背叛神，他们有很多很多的罪恶，所以他们就在旷野的里头，本来倘若他们顺服，就好像我们所唱的其中一首的诗歌，倘若我们在我们的人生的当中顺靠顺服的时候，信靠顺服的时候，我想有很多的痛苦就免去的，我想有很多的痛苦都是我们白白受的，就是因为我们没有顺服神，我们也没有去信靠神。那些的百姓就是这样了，40年在旷野的里头来兜圈圈。上一代的人本来可以用11天的路程把它走完的，但是因为他们各方面的罪恶的缘故，所以就有很多的人都死在旷野的里面了。那现在新生的一代都出来了，以前他们的父母，以前他们的叔叔伯伯都是常常在埋怨神的，他们都是常常在旷野的里头不讨神的喜悦，他们是非常刚硬的人，爸爸妈妈是这样，然后他们的叔叔他们的伯伯也是这样， 好了，有很多他们的爸爸妈妈、叔叔伯伯，因为不顺服神的缘故，因为非常心里头非常刚硬的缘故，那他们都离开世界了。新生一代出来了，那以为新生的一代他们会比较顺服，以为他们会摸到神的心意，但原来不是这样。人就是这样的软弱的，以前的人的心不好，今天的人的心也是不大好的。那他们不但是在这个环境里头来打圈圈，十一天的路程他们走了40年出来，不但是他们在环境里头打圈圈，同时他们的灵性也是打圈圈啊。以前爸爸妈妈的灵性不好，叔叔伯伯的灵性不好，现在他们的新生一代的灵性也是不好，也是在打圈圈，他们又埋怨了。40年前，我们刚刚不是说吗，这个不是他头，这个不是他们头一次没有水喝的。以前呢，已经有一次他们没水喝了，就是在40年前，他们第一次没有水喝的时候，他们在埋怨呢。神就吩咐摩西这样说：那你应该拿起那个杖，然后举起那个杖，击打那个磐石一下，那水就会流出来了。40年前的时候，请你们听着。第一次他们埋怨没水喝的时候，神告诉摩西说：那您击打磐石一下，用那个杖，而那个杖就是您带领这些的以色列的百姓经过红海的时候，那你举起这个杖来打一次吧。那于是摩西他就击打磐石一下，水就流出来了。怎知道40年之后，即新生的一代，他们又在埋怨了，没水喝了，等等等等。于是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摩西还有亚伦，他们就来到神的面前了。他们到神的面前的时候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耶和华充满了荣光，然后神在荣光的当中就对亚伦还有摩西这样说，他说：摩西，摩西，你拿起这个杖，然后你召聚所有的以色列的百姓，然后您吩咐磐石流出水来，那水就会流出来，这些的百姓就可以有水喝了。耶和华在荣光的当中是这样对摩西还有亚伦这样说。好了，摩西看了神以后，他得到了这个神的这个指示的时候，他就回头看这些的百姓，他就召聚这些的百姓，那所有的百姓都出现在摩西还有亚伦的前面了。摩西在那个的时候，他拿起那个杖，但是情况就出现了，状况就出现了。他不看这些的百姓还好，一看他们的时候，哇，那摩西就发脾气，摩西就发怒了。摩西对这些的以色列的百姓，他这样说，圣经这样说：你们这些背叛的人，听我讲啊！哇，他也对的哦，这些人根本是不可爱的，这些人根本是不可爱的。摩西回头看他们，不看他们还好，看到神的荣光多好呢。刚刚摩西不是看了神的荣光吗？但是当他回头一看这些百姓的时候，摩西就这样发怒，这样说：你们这些背叛的人，听我说，我再又说一次，倘若我们要真诚，倘若我们要坦白的时候，这些人真的是背叛的人。摩西一点都没有说错，但是摩西的脾气出来了，他说：你这些背叛的人，听我说，我为你们使水使水从这磐石流出来吗？那个时候就说 啊，你们看为是理所当然的吗？我在你们的面前就是理所当然要服侍你们，要吩咐出啊，要从这个磐石里头使这些的水流出来吗？然后他在愤怒的当中，他就在发脾气的当中，他用力的把那个杖然后击打了磐石两下，boom boom，他敲了两下，水是流出来了。那些的百姓，那些叛逆的百姓，他们也不理什么了，只要他们有水喝，喝饱了他们就满足了，他们就会安静了，然后他们喝了水了，圣书也喝了水了。但是神在公义的当中，他不放过摩西，然后神就刑罚摩西说，因为你怎么样怎么样，那然后你就不可以带祭司的以色列人进入迦南了。多么的可惜，他们的目的，摩西的目的是个的领袖，要带领他们离开埃及，离开这个旷野，要进到迦南的。但是因为他发脾气，他在击打磐石两下，所以他没有这个的福气去带以色列人进迦南呢。那我们要问一个问题，就是说神为什么要刑罚他们呢？那我们回答这个的问题的时候，其实神他自己已经讲了有两个的原因，在这个第十二节有两个的原因。第一个的原因，耶和华神说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亚伦说，因为你们不信我。第一个的原因，因为他们就是亚伦摩西不信我。第二个的原因，就是因为他们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。两个的原因，现在我们要谈第一个的原因。神说，我刑罚你，因为第一，因为你们不信我。那个意思是什么呢？那个意思就是说，摩西没有遵循神的方法去做事。神怎么样告诉他？神在荣光的当中对摩西说，摩西摩西，你回头召聚所有的百姓，然后你吩咐磐石流出水来，这是神的方法，这是神教导他，这是神的方法。摩西要遵行的就是吩咐磐石从石头的里头流出水来。但是摩西在发脾气的当中，在愤怒的当中，他没有用神的方法，他用了他自己的方法，在愤怒的当中他击打了磐石两下。这是什么出了毛病呢？这是方法的问题，这个是信心的问题。他没有信服神，顺服神，信从神到一个的地步，他完全遵守神的方法去做，但他发脾气了。我不知道您的感觉是怎么样，我们求主来保守我们。很多的时候，当我们的脾气一出来的时候，我们在愤怒的当中的时候，无论我们是在家庭的当中，或是在任何一个的环境的里头，或是在教会的服事的里头，倘若我们愤怒，我们发脾气的时候，那很容易在发脾气的当中，我们就没有遵循神的方法，我们就用了人的方法，自己的方法去做了。很多的问题的产生，关系的破裂，神的不喜悦，就是什么？就是因为在那一刻中，您和我们不能够禁住我们的脾气，不能够控制我们的情绪，不能够控制我们的愤怒。那我们的脾气一出来的时候，那我们就用了人的方法。我们以前在主日学里头，在每一次的讲道的当中，我们听到很多什么的道理，我们都忘记了，我们只是那个火气就出来了。我很同情摩西啊，我很同情摩西， 因为在极端的历史的情况的里头，我看到了谁？我看到了我自己。我们可以在祷告，我们可以在灵修的当中，我们看到神的荣光。但是当我们回转头来，回到我们日常的生活，回到各方面的情况的当中的时候，回到那些的烦恼的事情，或许有一两个人就我们很痛心的，有一两个人我们广东人说是我们的眼中钉啊，我不知道国语有没有这样讲，就是眼中钉。当我们回到实际的情况的时候，那很容易我们的脾气就出来了。摩西跟亚伦他们首先听到这些的埋怨的时候，他们不是很属灵吗？而他们根本就是一个属灵的人呢，他们是，所以他们到神的面前俯伏敬拜，然后他们看到神的荣光。但是现实归现实的环境，你在灵修的当中、祷告的当中之后，你总得要回到现实的环境。很可能你的孩子或是有一些的人就会常常就你生气的，你没有见他还好呢啊，反而读圣经多好啊，就是做人不能够天天每一个的小时都读经的嘛，对不对？Yeah, 我们得要去面对这个实际的环境。当摩西他回转头一看这群的人的时候，常常在埋怨的时候，他就发脾气。在发脾气的当中，那个结果就是说，他没有用神的方法，他用了人的方法。第二个的原因，神说，因为你们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，跟第一个的原因有一个直接的关系。那个意思就是说，他们不圣洁，他们干犯神的圣洁。因为是什么？不是因为他们道德上，不是亚伦还有摩西在道德上是犯了什么啊不道德的罪，不是，而是因为就好我们刚刚所讲的，他发脾气。摩西还有亚伦发脾气，什么是脾气呢？就是我们那个败坏的本性，我们那些的败坏的情操，我们出来了。我们有两条的生命，第一条的生命就是我们那条的败坏的生命，就是还没有信主以前的，从亚当爸爸妈妈生出来的，没有重生的那一条的生命，是我们生出来的这些的个性。我们信了耶稣以后，我们有另外一条的生命，就是新生命。所以呢，人家说猫有九条命啊，猫啊，它有九条的命，所以猫呢叠来叠去，跳来跳去，猫不会死的，因为它有九条的命。但是基督徒我们起码有两条的命，一条就是我们的旧生命，就是以前的那个小保罗啊，呀、你的先生是基督徒，我恭喜你，感谢您。但是今天我要告诉您的，当然你也知道你的先生也有他的旧生命，你的太太是一个的基督徒，我感谢您，他是他有两条命，一条是旧生命，就是以前的。Yeah, 可能你对我说，小牧师你不必告诉我了，我知道了。对，我们都是一样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条的旧生命，还有一条的新生命。那摩西不是在神的面前他犯了什么不道德的罪，偷了抢了或是奸淫了，没有，而是他让他的旧生命出来了，他发脾气了。当时摩西不要忘记，他是拿着什么？他是拿着那个杖，杖是代表什么？杖是代表神的同在、神的能力、神自己的权柄，还有神的尊严。他拿着这个杖。我们今天每一个的基督徒，我们都拿着一个杖， 那个战是什么？就是基督徒，我们就是基督徒，这是神给我们的那个属灵的战。神与我们同在，神与我们同在，神的能力、神的全能、神的尊严都是与我们同在。就等如旧约的摩西，他拿了那个杖，有了这个杖的时候，我们怎么样可以去发脾气呢？我们怎么样可以让这个旧生命出来呢？所以我们求神怜悯我们吧。我好喜欢圣经啊，因为圣经真的是一本很奇妙的书，很实际的一本的书啊。它没有什么高言大志哈、啊，它是非常的实际的。雅各书第一章，倘若你们有圣经，可以翻到雅各书第一章第十九节，这样告诉我们说。雅各书第一章第十九节还有二十节这样说，我亲爱的弟兄们啊，这是你们所知道的，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，慢慢的说，慢慢的动怒，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意。我不知道你们的反应是怎么样，我要常常记着这一句话。我特别当我改这个考卷的时候，看到这些修士师母，我常常对修士母说，我好喜欢旧书，但是在旧书的当中，我最不喜欢的就是改那个考卷了。为什么会考成这个样子的哈、啊？我平常他们平常有没有听书的呢？哈、啊，有没有留心的？我亲爱的弟兄们啊，这是你们所知道的，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，慢慢的说，慢慢的动怒啊。摩西摩西听了，你要快快的听，慢慢的动怒，因为人的怒气并不能成就神的意。成就那个意思就是说并不能带来神的意。哦，不要以为我们发易怒很少很少很少很少，我们是软弱的人，我们发怒很多时候 98% 都是不公义的怒了。我们很少的时候是发什么易怒的。所以雅各书这样告诉我们说，第一章十九节二十节这样提醒我们，这样说，嘿，不要以为摩西是年少气盛哦，不是不是不是不是，摩西在这个的时候已经非常的年老了。他带领以色列人经过这个旷野的时候是什么的时候？是最后的四十年的时候，就是四十年的晚期的时候。摩西还有亚伦在这个的时候，他的年纪已经老了。那个西周说，我们要快快的听，慢慢的说，慢慢的动怒，不是年轻人要单单年轻人学的，成年人也要学的，我们年老的人也要学的。我们还有这个败坏的本性。摩西那个时候他年纪已经很老了，再过不多的时间，我会待会告诉你们说，击打了磐石两下以后不多久，摩西就离开世界了。所以我们看这段的圣经的时候，我们那个败坏的本性，我们真的要小心啊。不是说只有那些年轻人成年人才会犯罪得罪神的圣洁，那我的意思就不是，不要把罪看成一定是非常的不道德的，偷了抢了犯奸淫了，这些才是罪。不不不不，发脾气了，没有去管你自己那一个的旧的生命，没有常常在神的面前来谨守。特别当我们面对同样是一群的人，同样是这么一群的孩子，同样要处理这些的家庭的问题，同样要面对我的配偶，他 他总是这样，我已经跟他讲了很多事，他还是不改。你认为他不改？在这些的人际关系的紧张的时候，我们怎么样去控制我们这个的旧的生命呢？摩西在晚年的当中，他学一个沉痛的功课。不要以为摩西是个学气的人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。你们不必看圣经，你们听吧。民数记十二章第三节很清楚，有一句话这样说：摩西为人呢、极其谦和，胜过世上的众人，对不对？你们还记得这句话吗？这句话是谁写的？摩西五经是摩西写的，但是这句话难道是摩西写的吗？不是。哪有人会这样说？哦，摩西为人极其谦和，哈哈，谁要这样说啊？啊，倘若我写一本书啊，我说萧牧师为人谦和啊，他全世界他是最好的。不会啦，不会啦，不会啦。摩西为人谦和，极其谦和，胜过世上的众人。是后来很多的解经家告诉我们说，是后来有一位的文士，就是以斯拉。以斯拉他就是犹太人的一个的民族的历史学家。他在整理旧约的时候，就是这个以斯拉。以斯拉是个的文士，他回想那一段的摩西的生平的时候，他都非常的受感动，所以他就加了一句话。这个是文士以斯拉，他看了摩西五经，他很体会摩西这个人真的是很好的。他常常读经，常常祷告，那这些的百姓多次一次又多次的埋怨，但是他常常为他们来祷告，他非常爱这些的人等等等等。但无论是怎么样，人到底都是人，摩西为人极其谦和，胜过世上的众人，他还会发脾气呢，他还会发脾气呢。他击打那个磐石两下的时候，所以神就去刑罚他。后来呀、后来使徒保罗他看到这段的圣经的时候，他被神的灵来感动。哎呀，他很体会摩西的心情，所以他这样说，他就是我们刚刚所念的哥林多前书第十章，他说我们这些后来的人啊，看到这段的历史的事实的时候，就知道我们也不要试探主，像他们有人试探的就被蛇所灭了。你们也不要发怨言，像他们有发怨言的就被灭命所灭了。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，并且写在经上，正是警戒我们皆末世的人，所以以为自己站立得稳的，需要谨慎，免得跌倒。原来那个磐石是预表基督，击打磐石两下，就是把基督再钉十字架，这个是不能的。耶稣基督一次被击打那就够了，不可以再把他钉十字架的，有一个属灵的意义。当然摩西当时是不知道，所以神也要击打他，因为他败坏的本性就出来了。出来的时候不多，但是既然出来了，神也要刑罚他。第二，神为什么要刑罚那些百姓呢？有很多的原因呢，譬如说他们的软弱，他们的奸淫呢，他们的不道德，这些我们不谈了。但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成为今天您和我的见解的，就是说他们常常埋怨呢，他们常常埋怨试探神，到一个的地步，神说我烦你们呢，我厌烦这个的时代。你们有没有听过神说我好烦哦，我厌烦这个的时代，我厌烦这些的人，所以他们全部 都死在这个旷野的里头，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经常埋怨试探神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一方面不要，我们要逃避摩西还有亚伦，我们不要发脾气，但是另外一方面摩西也很惨啊，在这些人的当中常常埋怨，他们常常试探神的时候，哇，他摩西也很惨啊，神非常厌烦他们。求主怜悯我们啊，求主帮助我们，叫我们不要埋怨，叫我们不要去试探神啊。希伯来书的作者，他后来也被神的灵感动，我念给你们听，是在第三章第七节到十五节。希伯来书的作者这样说，他说，圣灵有话说，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，就不可以硬着心，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。在那里啊，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，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40年之久，所以我厌烦那个时代的人，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，竟不晓得我的作为，我就在怒中起誓说，他们断不可以进入迦南地，进入我的安息。弟兄们，你们要谨慎，免得你们中间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，把永生的神离弃了。总要趁着还有今日，天天彼此相劝，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，心里就刚硬了。我们越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，就在基督里有份了。经上说，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，就不可以硬着心，像惹他发怒的日子一样。那是什么的意思？以色列的百姓，神要刑罚他们，神说，我好烦你们哦，你们好烦哦，我厌烦这个的时代。很少呢，很少呢，我们常常看圣经说神爱世人，神爱世人，神爱世人，神爱我们每一个，这也是真的。但是同样是真的，就是说，倘若我们常常经常埋怨试探神的时候，神说，我好厌烦你哦。那是什么的意思？什么是叫试探神？什么是在埋怨呢？埋怨跟试探神常常放在一起的，是相关的，有三个的重点。第一个的重点，试探神就是说，根据希伯来书的教导，就是说不信的心，不信的心。容许我用希伯来书的作者的中文的翻译，不但是不信的心，而是不信的恶心，很不信的恶心。起初是相信了，但后来信心慢慢的软弱的时候，就对神怀疑，对神的不满，常常去质疑神，这个是埋怨。我再说一次，第一个的重点，埋怨还有试探神，就是说有一个不信的恶心，起初是信了，但是后来信心软弱了，就对神怀疑不满，常常对神不满，埋怨这个埋怨那个，常常对神来质问，质问怀疑，是神所不喜悦的。第二，心里迷糊刚硬了，信了一段的时间，虽然经历过神的恩典，但是都不会体会神的心意，不会体会神的心肠。没错，他们是信了一段的时间了，同时也经历过神的恩典了，但是摸不到神的心意，摸不到神的心。当刚刚我跟你们一同崇拜的时候，唱那个诗歌，耶和华的心意是平安的意念，没错，我唱的时候跟你们一样，我们都很受感动，这是耶和华的心。耶和华的心是好的，但是您和我的心是怎么样呢？当我 唱的时候，我被神的心来感动，神对我们的心是这么好的时候，我们对他的心是怎么样呢？我们的心里头会不会迷糊刚硬呢？信了一段的时间，虽然经历过神的恩典，但还是摸不到他的心肠，摸不到他的心意。第三就是常常埋怨，怨天尤人，这个是神所厌烦的。所以圣经这样说，神这样说，我厌烦他们，我因为他们常常在埋怨。埋怨实在不好的，埋怨实在是不健康的，埋怨是影响我们自己也影响别人。我们刚刚不是说吗，摩西听到他们的需要的时候，跪在神的面前，看到耶和华的荣光，神教他怎么去做。但是他回头一看，看到这个现实的环境，又看到这个现实的人群的时候，这些人常常埋怨的。摩西也可怜啊，我也同情摩西啊，带领他们也不容易啊。所以埋怨是什么？埋怨的结果是什么？倘若在家里头有一个的妈妈是常常埋怨的，常常埋怨的，虽然来教会，但是回到家里头不满意这个不满意那个，常常埋怨的时候，做他的先生也很惨了，做他的孩子也很惨了。埋怨影响自己也影响别人呢。倘若在家庭的里头有一个埋怨的先生，埋怨的弟兄，做他的太太也很惨，做他的孩子们也很惨，把我们所有的埋怨都除掉吧。埋怨是影响了自己也影响了别人。我体会摩西的心情啊，在这一群埋怨的人的当中，真的是很难啊，真的是很难啊。教会为什么要，教会为什么会发展到这么一个的光景呢？倘若我们常常听到埋怨的声音的时候，在家庭里头常常听到埋怨的声音的时候，那个结果就是说，没有赢家的，每一个都是输家的， All are losers。摩西也受刑罚，亚伦也受刑罚。摩西发脾气，因为百姓常常埋怨，百姓常常试探神。那个先生为什么发脾气？就是因为那个太太常常的埋怨，常常的不满，不懂得去感恩。孩子也受影响。那为什么那个太太会发脾气？在发脾气的当中，不用神的方法，在主日学学了什么都没用了，都不管用了。在听到里头听到了什么都不管用了，脾气一出来的时候，他也很可怜，因为他的先生常常在埋怨，常常不满这个，常常不满那个。现实的情况就是说，倘若我们是这样的时候，没有赢家的，全部 All are losers。 摩西为什么击打磐石两下？不是摩西不是个很好的领袖，他是个很好的领袖，而是说这群的百姓一次又一次，一次又一次，一次又一次。摩西不是年少气盛这样，不是，他已经年纪老了，他已经经历了很多了。但是倘若在一群人的当中是常常这样埋怨的时候，也是很难的。所以我要结束以前，所以我说，千万人的当中，我们的神是最美好的，我们的神是最公道的。当你继续去看圣经的时候，多么有人情味啊。没错，犯罪的脾气出来了，要承担这些的结果吧。但是神还是公道的神，神还是有人情味的神。摩西还有亚伦，因为发脾气的当中 OK， 他们就不可以进去迦南了。但是神都好，过了不久，神就对亚伦说，亚伦，你年纪老了，那你应该退休了，你回去了。 所以神很好啊，他就安排亚伦慢慢的很圣洁的很庄严的他就离开世界了。更叫人这个感动的就是说，有一天神对摩西说，他说摩西，摩西，我明白你的心，我明白你的心。他就带摩西上了那个尼波山，然后他就对摩西说，摩西，摩西，你看哦，这个就是平原了，这个就是迦南的美地了，虽然你因为发脾气不能进入这个迦南地，但是我明白你的心，你还是个很好的人，很好的人，只是面对实际的环境，只是面对这个实际的情况，也面对这些的常常埋怨的百姓，那但是我明白你，神就带领摩西上那个尼波山，然后告诉他说，就是这个地了，你说多好多好。然后就在山上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这个神的老仆人他就离开世界，他离开世界很好呢，身体各方面精神都是很好，只是时候到了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就让我们在这个的历史的事实上，我们学到一个很实际的功课。使徒保罗看到的时候，他也说我们要被提醒，希伯来书的作者也是这样说，求神赐给我们有力量，不要发怨言，不要惹神发怒，也不要发脾气，因为人的怒气不能成就神的意，这是真的。年轻的要学，我站在你们的面前我也要学。 Yes，人的怒气不能成就神的意，反而我们积极的遵循神的吩咐，神叫我们怎么样去做，那我们就怎么样去做，不要太相信自己，我们都是很软弱的，求主保守我们。倘若我们的配偶在一时冲动的当中，他讲了一些什么的话，他做了一些什么的事情，他叫我们伤心，那我们就原谅他吧，我们就效法神，神多好，神多好，神有一个很慈爱的心，很公道的心，很体会。他带摩西去看，好像是看营地一样，说这个营地多好，你没有这个福分去了，但是我知道您都是个很好的很好的神的仆人。我们低头，我们祷告。神啊，在你的亮光的当中，我们安静自己，我们求你的灵来光照我们，我们谢谢你的提醒，我们也祈求圣灵不但是光照我们，而且是加我们的力量，就我们在日常的生活的当中，在家庭的生活的当中，在教会的生活的当中，主啊，我们都不会被我们的旧生命，我们的老我来控制我们，主啊，就我们能够被圣灵来管理，主啊，在任何一个的情况的当中，主啊，就我们能够更多的顺服，不要干犯你的圣洁，主啊，你是轻慢不得的神。我们体会我们自己的软弱，但与其同时，我们也为您给我们够用的恩典，我们感谢您。主啊，我们谢谢您，求你把你的话放在我们的心中，叫我们常常的思想，过圣洁的生活。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